生命信息第一章，借着生命长大，保守以达到建造。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召会的建造。今天基督徒都忽略了这件事，不论是基要派信徒或是灵恩派信徒，对这件事都忽略了。有些教师曾有某种程度的注意，然而他们对于建造的观念按新约来看却是不正确的。这些圣经教师认为，召会的建造是以旧约圣殿的建造来预表，大卫时代是为着预备建造的材料，所罗门时代才是圣殿实际的建造。他们说大卫和所罗门都预表基督，大卫预表他的受苦，而所罗门预表他的作王。他们把这些点应用在召会上，就认为建造召会的材料是在基督受苦的时期预备的，然后当基督再来做王时，要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召会的建造就实现了。两个主要的错误。假如你没有思考新约中的教训，就会受这种建造说法的影响，但是任何对旧约预表的解释都必须符合新约的教训。在这样的光中，我们就看出这些教师所提论点中两个主要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说所罗门仅仅代表再来的基督，然而根据马太12章，所罗门是从基督复活起就预表基督了。马太12章42节，基督甚至说他比所罗门更大，因为更大的所罗门已经在那里。所以说所罗门仅仅预表再来的基督是不正确的。基督一复活就作王掌权，今天他是万王之王，因此今天并非基督受苦的时期，他的受苦已经过去了，已经在他钉十字架时结束了。大卫所预表的基督乃是到他钉十字架为止，而所罗门预表的基督则开始于他的复活。召会建造的材料不是在基督复活之前就预备好了，而是在他复活后最迟不晚过五旬节开始预备的。这就是说，材料是在基督复活后才预备的，而不是在他受苦的时期预备的。这些圣经教师所说关于召会建造的第二个主要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召会的建造不是发生在今天。但是根据以弗所2章22节，我们现今就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过是预备，要到基督再来后才会有建造，这是不正确的。以弗所2章22节说，我们正在被建造，而不是正在预备。但这些圣经教师以为建造尚未开始，今天只不过是预备材料而已。然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虽然这些教师的确注意到召会的建造，但他们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在马太16章里，主耶稣说到召会的建造，当彼得得着关于基督的启示之后，主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说这话断不是指召会的建造要在他第二次来临时才开始，最迟主在五旬节那天就开始建造召会了。比前2章5节彼得说，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这表明召会的建造是今天就发生的，不是到将来才发生的。召会的建造就是生命的长大。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看见建造是今天的事，不但如此，他已给我们看见得着建造的路。以弗所2章21节说到全房在长大，而下一节说到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因此，长大等于被建造，被建造等于长大。 这表明朝会正确的建造乃是生命的长大。在以弗所书四章也有长大的思想，十三节说到长成的人，而十五节说到我们应当持守真实，好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还有十六节说到身体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甚至十四节也有长大的思想，因为那里说我们不该再做小孩子飘来飘去，不再做小孩子就是有合适的长大。因此在以弗所四章十三至十六节，长大的思想在每一节中都可看到。根据这节经节，身体的建造来自生命的长大。1954年我首先开始讲到召会的建造，但在那时我所接受的光并不清楚也不完全。我点出来，虽然今日的基督徒几乎没有人注意建造，也没有人说建造，但新约却非常强调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建造。我用会所的结构做比方，告诉圣徒们，他们就像建造住的材料一样，必须有的在他们上头，有的在他们下头，有的在他们前头，有的在他们后头，也有的在他们两边。我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知道谁是在他们旁边的，好与他们同被建造。我在美国也释放了同样的信息，但从1964年之后，我发现用这个比方来说建造有缺点。在那以前，在马尼拉或在台北，我能夸我知道谁在我上头，谁在我下头，以及谁在我旁边。但自从到了美国，我不这样说了，因为我发现很难说清谁在我旁边。我开始看见这个比方并不正确，因为只能应用在一个无生命的物质建筑物上，一旦这些材料放在建筑物中，它们就不移动，但我们却是活的建筑材料，并且是不断的移动。以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为例，不论他们在罗马或在以弗所，召会都在他们家中聚会，因为雅居拉和百基拉已经被建造，所以无论他们住在哪里都没有问题。这种建造与物质材料的建造大不相同，我们不是物质的建筑物，我们乃是活的房屋，乃是一地一地移动的活人。建造的完成，在整个宇宙中神只有一个居所，这个居所的建造最晚开始于五旬节，今天仍在进行着。而建造过程的完成不是在主再来之时，乃是在千年国结束的时候。根据新约，从亚当时代到千年国可分为四个时代：亚当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召会的建造发生在恩典时代与国度时代，开始于五旬节，就是恩典时代的开头，而完成于国度时代结束的时候。那时日期满足，新耶路撒冷就降临了。因此神建造的完成是在千年国之后，在新天新地里。虽然新耶路撒冷在千年国开始就来了，但其充分的完成就是神建造的完成，却要到千年国的末了才实现。虽然建造今天正在进行，但大多数的基督徒却不关心，无心于这样的事，他们既不懂得建造也不谈论建造。但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我们的眼睛被开启了，并且也有心为着建造。我的心对神的建造非常有负担，从1954年起，我的心就摆在这上头。我曾写了许多有关建造的诗歌， 今天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被建造的意象抓住，我们看见了今天主所要的就是建造，没有建造他就没有路回来。借着保守而在生命中长大。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建造，建造就是生命的长大。我要提醒你，本篇信息的标题就是借着生命长大，保守以达到建造。我们查看自己的经历，并且查读主的话，我们发现若不保守一，就没有路在生命中长大。破坏了一，就毁伤了生命的长大。真实生命的长大是靠保守一来保护的。换句话说，一旦一被破坏，就没有生命的长大。这不仅是道理，而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从经历中得知，真正生命的长大在于保守一。我们可以加增知识，也可以改善行为，但离开了保守一，就不能有真正生命的长大。只有借着保守一，才能有真正生命的长大。所以，知道如何保守一，乃是至为重要的。保守一和达到一。以弗所四章三节告诉我们保守那灵的一，而在十三节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达到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在这两节中我们看到一的两端，保守一与达到一。一方面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如果没有一的话我们怎能保守？保守表示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有的一乃是那灵的一，那灵的一就是那灵自己，因有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一。现在我们只需要保守就够了。比方说，会所的日光灯里面有相同的电，灯内的电就是灯的一，他们的一不是在自己里面，而是在电里面。照样我们有这位灵在我们里面，这灵就是我们的一，因此一也称为那灵的一。我们需要保守这一，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在一的这一端是那灵的一，在那一端是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我们需要保守那灵的一，并且逐步达到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就是长成的人。达到这样的一，就是达到长成的人。这个一，也就是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基督有一个丰满，基督的丰满有一个身材，这身材有一个度量。因此以弗所四章十三节说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我是人，我有一个身材，我的身材有一个度量，这身材的度量就是我的丰满。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就是长成的人，也就是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靠生命长大来达到。虽然我们尚未达到长成的人，尚未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我们的命定却是这个。今天我们正在路上，有些人可能十分接近目的地，有些人可能还离得相当远。到达的路乃在于借着生命的长大，我们越长大就越接近目的地，当我们完全长成时就达到了目的地。这意思是说，完全长大是我们的目的地，因此达到目的地的过程乃是生命的长大。根据长大而有不同。一个家庭中有祖父母、父母以及不同年龄的孩子， 根据以弗所二章十九节，我们是神的家，在神的家中就如同在人的家中，也有因长大而有的不同阶段，因此在我们中间必然会有些不同，然而我们却都在同一个家中。小的孩子可能会哭闹，会争玩具，不过这样的争闹是正常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但孩子长大后，他们就不该再争玩具了。在家庭中包含各种年龄的人，年老的不能排斥年轻的，年轻的也不能排斥年幼的，假如我们排斥任何人，就破坏了一，这样家中的一就被破坏了。在以弗所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同的事，不要太理会这些不同是对或是错，因为这是正常的。虽然我的妻子和我都不年轻，但我们不会排斥任何一个顽皮的孙子。如果他们一直不来看我们，我们就会非常的想念他们，这就是家庭生活。所有在主恢复中的召会都要像这样。今天基督徒中间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家庭，而像学校中一个一个班级，在小学里孩子们按年龄来分班，几乎每一个基督教团体都是一个班级，但在召会中我们不是班级，我们乃是家庭。真正的一，也就是那灵的一，是首要的。为要保守那灵的一，我们需要在生命中长大。今天我们都在生命长大的过程中，只要我们继续在这过程中，我们中间定规会有所不同。不在生命中长大，就无法保守正确的一，因为那灵的一是由生命的长大来维持的。卑微，唯有在生命中长大，才会有真实的卑微。卑微不是属人的美德。我年轻时，牧师劝我们要卑微，但他越叫我们卑微，我们越想高大。卑微是由生命长大而来的。如果我们保守那灵的一，就定规有卑微。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保守真实的一，第一个条件乃是卑微。不要看自己太高，要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卑微，我不要高大。温柔，第二个条件乃是温柔。温柔是指不反抗。我们对于临到我们的不加以反抗，我们就有温柔。恒忍，除了卑微和温柔之外，我们也需要恒忍。没有任何地方像召会那样耗尽我们的忍耐。召会耗尽每一个人的忍耐。假如你自认能忍耐，主就会带给你一些人来耗尽你。我们都需要被耗尽。主的意思是要耗尽我们。长老们会盼望弟兄们都好，都可爱。姊妹们都安静，都顺服，但你越这样盼望，他们越不听话。当长老的要准备好面对这些调皮的弟兄姊妹所引起的难处，他们会完全耗尽你。当耗尽你之后，他们会抱怨你没有耐心，没有同情心。因此，我们需要恒忍。除了恒忍之外，我们还需要在爱里彼此担救。我们需要担救每一个人，而不是表白自己，称义自己。我们也不该只照自己的喜好来担救少数的人，而是担救所有的圣徒。我们需要在灵里担救他们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他们代祷。这件事说起来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很困难。为这缘故，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没有他的怜悯，什么人我们都担救不来。凡做过五年长老的弟兄都会同意这一点，因为他们为长老的职分受了许多的苦。 被弟兄姊妹们切成一片一片。但这是我们的命定，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路。假如一位长老想不干了，他在召会生活中就了了。如果我们一直向着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往前，在我们中间定规会有因生命阶段不同而有的差别，这些差别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需要去消除或减少这些差别，相反的，我们应该让弟兄姊妹们得其所载，这就是以卑微、温柔、恒忍和在爱里彼此担救来保守一的路，除此以外别无他途。不使众圣徒或众召会一致，不只在众圣徒中间是这样，就是在众召会中间也是如此，因为众召会是在不同的阶段里，我们不能要求他们都一致。在某处召会中，可能有许多年轻的在玩玩具，我们不必去搅扰他们，反而该阿闷他们的玩具。今天不是一致的时候，我们不能使众圣徒都一致。假如我们今天想使他们一致，明天又会有出信的来了。众召会的光景也是这样。我们也许有本领使众召会今天一致，但过了一段时间，有些新的召会要兴起，他们又是孩子气的，甚至是幼稚的。假如我们要使他们一致，就会杀死他们。不要使众圣徒或众召会一致，我们应当供应生命给他们，帮助他们好好的吃并正常的长大。不论他们长大到什么阶段，我们都需要帮助他们继续在那独一的一里面。如果我们这么做，就保守了那灵的一，唯有让这些不同存在，才能保守一。如果我们这样行，众召会中间的问题就会消失。问题都是由于我们想使众召会一致所引起的。我们要每个年龄的都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并且都是在一条路上，要达到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继续往前时，该为着所有的不同感谢神。例如，在某个地方你看到一些幼稚孩子气的事儿，你不必失望。相反的，你该为那里所蒙恩的弟兄姊妹们赞美主。有时我们访问一个蛮有经历的召会，那里满了资深的祖父母。访问了这样一个召会之后，我们会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召会，因为样样都好，没有问题。但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召会是一个贫穷的召会，而一个有许多问题的召会是一个丰富的召会，甚至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召会。假如我的妻子和我两位老人从来没有什么问题，当你来我家访问时，你看到一切都很安静、整齐并有秩序。你和我们住了几天之后，会认为我们的家是最好的家，因为这里没有争执，只有彼此相爱、彼此同情和彼此服侍。但这样的家果真是最好的家吗？最好的家乃是有各种不同年龄的孩子们。不过你会发现，那样一个家庭常常令你受不了，而宁可要一个只有两位老人的家庭，在那里一切安静整洁。访问了这样一个有秩序的家，你会受了影响，说你的家太闹太差了。你若想把你的家弄成一个老人家庭的话，你就会杀了你的家。有时候情形正好相反，有些人认为我的家太静了，就鼓励我们 去收养几个年轻人。这个比方指出我们要容忍所有的人。你去一个地方，不要去改变它，也不要受影响要回来改变你的地方，就让每一个召会照其本相。无论到何处，主要供应生命给圣徒，不要去改变他们，更正他们，或想改进他们。这也说出我们对生命的信心。我们信靠生命，因着我们相信生命，就能将众弟兄姊妹们和召会交托给生命，为他们祷告，并且供应他们生命，将他们的光景完全交给生命。假如我们这样做，就能保守那灵的一，并且我们会长大。生命长大的试验，我们能这样保守那灵的一到什么程度，试验出我们有多少生命的长大。我们越在生命中长大，就越能包容各种的不同。假如你不能容纳这些不同，你就仍是太年幼。如果你能容纳各种的不同，这就表明你已经相当成熟了。你越在生命中长大，就越能接受不同。我们不要去减少差别，改变事情或者更正圣徒。相反的，我们要供应生命给圣徒，让他们长大。假如他们给我们什么难处，我们要在爱里担救他们。这是我们健康、长大以及成熟的标志。假如我们仍喜欢一致，要改变、更正、调整，这乃是我们还不成熟的标记。为了要保守真实的一，我们都需要长大。